唱啊，今天诗歌非常感动我们。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他是那有能力的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世界的救主，他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在没有世界以前，他与父同在，得享所有一切的荣耀，他有一切的智慧，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这个光啊，就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是神，但是神我们看不见，怎么能够知道他怎么样爱我们呢？因此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把神给我看一下，我看见了以后我就会信。他来到这个世上，神就是道成了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他就是以马内利，他来了，他把神的爱显明了，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曾告诉门徒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若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称自己是人子。为什么称他是人子？因为他是神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神来到世上称自己是神子并不稀奇，但是他称自己是人子，这是因为他本是神，他降世为人，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他就是那一位以赛亚所说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他却成为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上，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让他为我们代死的功效，使得我们这终身因怕死而沦为奴仆的，因着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的缘故，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家中。他来到这个世上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除去所有的罪恶，除去罪的唯一代价就是得死，就是那创世以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羔羊，那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是代罪的羔羊。所以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使徒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今天他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见了他，就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显明出来，显明给我们看，看见这一位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并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于复活，很多人有一些的想法，真的能够复活吗？人死不能复生，一讲到复活，连犹太人都没有一个相信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他的门徒在坟墓门口等他，是相信他必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一个都没有，全部都离开了，包括那些妇女们，他们只是怀念耶稣，要把他的尸体取走，但是这一个复活却是从圣经一开始到末了都一直讲到的，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自然界有许多复活的现象，现在春天到了，我们说严冬已过，万物复苏的时候到了。在植物界中，耶稣曾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就是复活的生命所要带出来的倍增这样的一个果效。今天跟你跟我都有关系，而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他圣洁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有能力的生命，是一个直到永恒的生命，他赐给了我们。这就是今天要看的这一个复活的生命。从植物里面，我们说刚才诗班讲的那样的花是蔷薇，却变成了荆棘。荆棘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才有的，荆棘是一个咒诅，也就是说这一个不结果的而且带来的一片的荒芜，将来要全部都过去，神要亲自的来改变这一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到了，耶稣到了，到了哪里呢？耶稣到了拿撒路的坟墓的面前，拿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记得 耶稣在这以前他等了两天他才来。当人告诉我，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第十一章第三节，耶稣的心情怎么样？你所爱的人病了，在我们周围，我们有父母病了，有亲人病了，有很多的人是我们心里面所爱的病了，有的病不是身体上的，有的病是心灵上的，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的儿女们，他们的心在这个世上得不到安慰，我们知道他们病了，病了要找医生。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师，有病的人才需要医师，他们知道要来找耶稣，耶稣所爱的人。我们是耶稣所爱的人吗？能不能说我是耶稣所爱的人？我们是耶稣所爱的人，我是吗？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门徒约翰他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因为他了解耶稣的心，他在耶稣的胸怀那里，他了解耶稣的心。今天他在这里所记载的，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些来报信的人都知道拿撒路是耶稣所爱的人，耶稣让他们知道拿撒路是他所爱的人。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拿撒路。这里有没有看见耶稣真的爱他们？耶稣从来就爱他们。今天耶稣的爱并不是要我们去行他没有做到的事，耶稣就爱他们。我们再看到后面十三章的时候，耶稣离世归父的日子近了，他为那些门徒洗脚的时候，在那以前，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里面讲的，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今天我们的主是爱我们到底的主，因此他才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只有这么一句话，你爱吗？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复活是在爱里面。拿撒路听见什么呢？他没有听见，他睡了，但是周围的人听见了这一段的经文，今天就是为你为我而写的。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拿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如果耶稣一听见立刻就去，拿撒路死了没有？死了。因为耶稣只等了几天？两天。拿撒路已经死了几天？四天。而且那个路程本来就要那么久，他去到那里是已经来不及了，就死了。可是当人来说拉萨路病了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也没有提到死的事情，耶稣却说他睡了。门徒说他睡了就一定会醒起来，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不是睡了，是死了。那他们一听说死了，那你去干什么呢？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很危险？因此他门徒说好说歹都觉得不需要去。第十六节，多马就跟其他同伴说，我们跟他一起去同死吧。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伯大尼，到那个城里面，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伯大尼，无花果树之家了，而是以色列就是无花果树，而这个家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得安慰的一个地方。我希望我们的基督之家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得安慰的地方，因为我们都爱他。那里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都爱耶稣，耶稣也爱他们，耶稣素来爱他们，耶稣让人知道他们都是蒙爱的。我们今天就像一个蒙爱的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如果读到这所有的这些，没有读到你是被爱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不知道这个复活的能力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而已经完完全全的临到了我们每一位，而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祝福。到了那里，门徒说你一听见他死了不去，等到现在四天了。其实耶稣不用解释，那些人也许会说，耶稣啊，你爱的人病了，你怎么无动于衷啊，还在这里坐几天？坐是包括吃喝啊，你还能够不马上去吗？你心怎么这么硬啊？如果我们死了你是不是也这样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我们说神啊，你不关心我还到几时呢？有些人跟神抱怨说，如果我死了对你有什么益处？大卫就说了，我在阴间的时候对你有什么益处？阴间有谁称赞你？他说我活着需要你，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死了算了，我这个愁苦，我这个难处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约拿也这样说过，他要求死以利亚也这样说过，大有能力的也这样说过，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还有谁啊？约伯也一样说，我们都在难处中，对不对？我们都跟神抱怨 啊，只有那些常常讲话的人，你会知道他把他自己全部都暴露出来了。我碰到很多人，那不我讲那么多话，我还听听他讲什么话，他一句都不肯讲，他一点他的难处都不肯讲，他当然不肯告诉我说啊，他心里面非常忧伤，他对神不满意，他觉得他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请你们注意一下，你们自己的儿女们，他们在这个世代里面遭受到很大的很大的压力，他们的心还是在淌血，也许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告诉你的时候，你只是说你努力念书就可以了，你帮我争点气吧，你如果进了哪一个系我就满意了，对孩子来说一点都不安慰。或者是说哦，我们哪天听着说你看谁谁谁的女儿出去比赛是拿冠军了，那你怎么没有拿冠军呢？你这个压力有多大啊？这不是爱，神从来就是看见我们现在的光景，他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就我们的本相，他爱我们。这一点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解。好，我们看耶稣到了，耶稣到了，耶稣到了你的心里面没有？耶稣到了你的家里面没有？耶稣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拿撒路一样的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呢？你说神啊，太迟了，有没有人觉得太迟了？神啊，你现在来太迟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实在是不远啊，六里就三公里而已。好些犹太人来看玛拿跟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一个人死了以后需要别人来安慰，安慰谁呢？不是安慰那个已死的人，是安慰那个还活着的家人。所以很多人把那个葬礼弄错了，以为葬礼就是对那个死去的人讲了。死去的人他在天上，当然要有一天他会告诉你，嘿，我的葬礼我很清楚啊，你是讲什么，你搞不清楚，你要讲一些东西讲错了，或者儿女孙子啊，他们上来讲讲讲讲，有一些就流泪了啊。当时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也一样，丧礼的时候啊，如果家属过去你不流泪是不行的。于是有一些人的心还挺硬的，那怎么办呢？花点钱请了几个很会哭的人来，啊，哭得一塌糊涂。一哭的时候，其他人就感动啊，就大家都哭啊，哭成一片。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呢？啊，我们需要。神创造我们，这个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关在里面的，流眼泪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这里35节里面，你们会等一下看到耶稣哭了。玛利亚人坐在家里，玛大出去迎接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这一个主啊，啊，就是指着夫子的意思，还并不是他真的知道他是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并不是说如果你在这里他死了，你也可以让他复活，只是说他病了，我知道你可以让他得医治，他会活过来。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他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就在他本身就有能力，他本身就可以行这事。耶稣不必苦苦的要求父神，求你来医治医治他们吧。你看，耶稣的医治从来就不需要怎么样祷告，他宣告就医治，他发命就医治，因为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就是那发命医治的那一位。人不认识他，马大就说，我知道他的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复活，有一天他会复活，我知道啊。耶稣对他说，不是有一天，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后面还有一句，他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不信得了？讲到说有一天会复活，我信得了，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哎，这么信不了啊。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马大根本不回答会不会复活的事情，他说我信，我信，我信什么呢？只是信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已经不错了。你看彼得一讲的时候，耶稣称赞他，马大也讲了，没有什么称赞。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要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死人复活，而这是在所有一切神迹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耶稣。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吧，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这一个神迹，它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路标，它是一个指向那未来，它是要把那个未来那永恒里面的那个美景向我们显明出来。因此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在迦拿有一个婚宴，对不对？他第一个神迹是他行了什么？是水变成酒，水变成酒，因为质的改变。好，那更重要的是，不只是他们没有东西了，他们需要，他们没有欢乐了，他们需要 或者是欢乐有一个尽头了，曲终人散，还没有散就啊已经匮乏了。这里所讲的耶稣基督，他是能使无变有，能够改变质啊，从水到酒。而且这个婚宴从创世以来一直到启示录，就讲到神与人的一个联合，就讲到神子与教会，就是我们，就是羔羊，就是新耶路撒冷，而最后的那个婚宴，这是何其的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喜乐是我们越来越看见神自己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有谁能够使水变成酒？我们大家都能啊，放一点酒去，久一点时间它都可以，马上就不行，或者做出来的酒不是好酒，它是好酒留到最后啊，明天会更好。我们可以吗？我们不能，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很少。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这七个神迹啊，他是在这所有其他的神迹，耶稣又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本书上，但是记载这本书的意思啊，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时候说，是要让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今天我们知道这些神迹是为了让人可以信。信什么？不是只是信他们看看他们喝酒了很高兴了，是的，他显出他的荣耀，他那时候他的门徒看见就信他了啊，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在哪里发生的？还是在迦拿。在迦拿什么场合下发生的？在迦拿那里有一个大臣的儿子得了病，他快要死了，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在哪里啊？在加百农啊。迦拿到加百农你不能去一下吗？是我的话，我可能要打发我这样走可能不容易吧，我是大臣的，你知道我是谁啊，请你帮助一下，我以后也会帮助你们，你们下次来我的境界传道的时候，我给你们通融通融，方便一下。没有，他说你回去。他一回去走到路上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他说，你的儿子好了。他说什么时候好了？就是耶稣说你的儿子好了的那个时候啊。耶稣基督他是超越这个地点，他超越空间的，他所说的话带有能力，这个是第二神迹，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三个神迹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在耶路撒冷，在池子的旁边比斯达，有一个人血气枯干，也就是说他这个人躺在那里很久了，所有的人要得医治，那不管是瞎子跛子，不管你是什么，必须要先到那个水里面第一个去得医治。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天天都在那里守候但是这个人说我没办法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说我怎么痊愈了？这个水一动的时候他们就向先抢着下去了，最后也不会轮到我。好，但是耶稣说告诉你，你要痊愈吗？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立刻告诉他，他就立刻拿起褥子走。但是这后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医治一个病人的一个问题，那一日是安息日。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是可以的吗？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讲的。耶稣在那个地方就跟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嘿，他犹太人说，你不但犯了安息日，你还说父跟你是同等的，你把自己当作神。你看哇，这个很严重的事情了。耶稣真正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安息啊，不是让人受约束的安息，不是让人犯了安息日被打死的那个安息，有一个安息是我们努力进去的，那是一个更美的安息，那是一个永远的安息，那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因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8节。而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安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一个安息，为他的子民存留直到永远啊，真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安息以后，那肚子饿了啊，曾经有人跟随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不包括妇人跟孩子，当然还有更多他们。然后那些12个篮子都装满了，那剩下的为什么呢？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我是天上降下的粮，凡到我面前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渴。有谁可以讲这样的话？耶稣就是讲这样的话，他告诉他们，我为你们所预备的那永远的丰富供应要记得这一个神迹。 后面一个神迹很多人忽略掉，就是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以后，耶稣要他们渡海到另外一边去，在水上的时候起了大波浪，他们摇橹甚苦，在晚上在夜间，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夜间有没有晚上，而且非常非常努力的再往前面去，就是到不了，差那么一点点已经没有力量了，我还靠自己，靠自己也是到不了。然而耶稣他亲自来到他们的中间，他在水上行走就来到他们的中间。耶稣来到那里做什么事情呢？耶稣来拯救他们，不，耶稣来让风平浪静啊！不但是如此，而且耶稣基督上了的船，船立时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立刻就到。今天这样的神迹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吗？我们要来经历它啊！他今天解决你我的问题是马上啊！如果我们全心投靠他，马上啊！再来一个神迹呢啊！最后还有两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还有两个啊！注意啊！那就是第九章里面讲的那个瞎子，瞎子他的眼睛是生来就瞎眼的，乞讨被放在很多人聚集的那个门口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有一天听见耶稣来了，耶稣看见是瞎眼的，门徒还说哎，这个人犯罪或他父母犯罪为什么瞎眼了、啊、这个瞎眼人耳朵没有聋啊，他听得见了，听见了以后气不气啊？耶稣说是要在他们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需要认识主，主就是这样的爱这个人，就立刻医治他，医治他以后说到西罗亚的池子去，西罗亚就是奉差遣，今天要你去你就去，怎么可能呢？又吐唾沫又抹在我眼睛上面让我看不见，你也欺负我，很多人就这样。今天你如果觉得有一些难处，神要你做什么你去做，你有福了，他眼睛立刻看见了，他的父母都不知道如何，他过去生来就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耶稣碰到他的时候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今天他的眼睛多么的明亮，他去拜耶稣。我们今天很多什么都拜，就是不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可以看见的反瞎了眼。这就是我们将来会眼睛得开，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6章里面讲的，我让那些人的眼睛得开，让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耶稣信我得蒙赦罪，可以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在光明中所得的永远的永恒的基业，丰富的基业，这瞎子的眼睛得以看见，这是弥赛亚所说的。因为什么？耶稣是神，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这里所说的，从创世以来从来就没有看见有人可以开启瞎子的眼睛。好，刚才进来的前面几分钟吴健跟我讲说，我大姨父跟姨母要受洗了，很高兴，他将来会讲见证，我不会讲他要讲的见证。他大姨父是一个校长，从中国来，已经退休了，很有学问，知识很丰富啊。圣经看了四遍，我们中间很多人马上头就低下去，我们都没看四遍，他看四遍，他不信，就是不信。那天有机会啊，在那边有另外一个他的亲戚就在那里，听说神在我们的中间行做大事，我们中间也有几个人他们的疾病啊得了神的医治。他马上就说我也要医治，我心想他要什么医治，我说只有耶稣可以医治，他说这个我知道，我太太是在教会里面是带很多人的那个大的那个创始里面的，他说就没问题，我知道圣经我很懂，他说我要来经历，我说那要经历什么，他把眼睛脱下来，他说我有一个眼睛看不清楚，我说怎么看不清楚，他一点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光也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影像都没有，他说要祷告，我跟他讲，我说祷告可以祷告啊，但是这个很为难呢、啊、为什么很为难呢、啊、我都没看过人就是眼睛得开啊，我没看过、啊、我只听过宋尚杰传道的时候有很多的瞎子开了啊，但是我们又不是宋尚杰，现在也不能把他叫他从死里复活，要复活啊，要复活来给我们弄一下，然后瞎子都开了，那多好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后来我跟他讲，我抱歉，我说这个我们不用试了，一点益处都没有，他说他要试，所以他就试了。我不能告诉你结局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说让我们谦卑一点，你跟他祷告了以后还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不一样，他看到 灵里面，我相信他看到一些东西。哎，这一祷告，哎，那个做校长的那个啊，大衣服啊，就把人通叫来，然后说他要信主。当天，哎，你说这是不是神迹？这才是最大神迹。因为我在那边跟他讲，我说疾病得医治不是最大的神迹，一个人信主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他要最大的神迹。你看哪一个重要？一个灵魂归向神重要。所以以后无间的跟你们讲，我也不多讲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向神祈求，神啊，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灵眼得以开启，对不对？我们的眼睛都被世界的神弄瞎了。这是跟你说后书四章四节里面所讲，我们看不见那个真正重要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很快的因着这些，我们对主有一些啊更深的认识。好，那最后一个啊神迹就是刚才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的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耶稣就到了坟墓的面前啊，耶稣就看见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是真正的认为是这样。耶稣看见他哭，看见玛利亚哭，跟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啊，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别说你们把他放哪里，他们回答说，主，请主来看。耶稣哭了，所以刚才是到了，又是死了，这里又是哭了。耶稣哭了，耶稣知道拿撒路会复活的，对不对？跟门徒说，我们去把拿撒路叫醒。那时候讲的多么的笃定，怎么就碰到这个事情就哭了呢？然后又跟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怎么会去哭呢？等一下就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神自己的爱浇灌在这里。刚才耶稣童年传说啊，他曾经这样一日啊三次浇那个蔷薇，他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无论我们多么刚硬，他继续做工，他在那里浇灌我们。无论这些人怎么不相信，耶稣的怒气发作啊，这里的忧愁啊，悲叹，那个悲叹的原文是讲了恼怒，为什么呢？恼怒恼恨什么呢？我们这个是尊贵的人，造神的形象样式被造了，却被撒旦掳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死亡的面前完全束手无策。撒旦让我们这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啊，无法胜过，那场征战无人能免，我们人啊不能胜过。我们在死亡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那个毒钩，在那个定罪，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会死啊。但是他们不信，耶稣是爱他们，耶稣非常非常的爱他们，耶稣爱他们，看到这么多人这样的哭泣，想到像耶路撒冷一样那个哀哭啊，将来会发生那样的事，他在他的人性里面的完全，他就哭了啊。亲爱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耶稣是没有感情的，他是神，什么都知道，所以不会有感情的。他看见你遭难的日子，他与你一同同哭，与哀哭的人同哭，不是随便写的，与哀哭的人同哭。但是耶稣是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面，他跟我们的情绪是连在一起的。有人说他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不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心里悲叹，又再一次悲叹，来到坟墓的面前，就跟马大说，把石头挪开。马大肯不肯？马大马上就说话了，他现在病臭了，刚才哭了，现在是臭了，病了，死了，来了，到了，他说臭了，不能做这个事。我们今天常常告诉神说，我比你懂啊，一些事情已经来不及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而今天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相信吗？前天有一个弟兄，以前带他们一家信主，后来经过了很大的困难，几次他都跟我说他活不下去，他不行了，然后他在这个忧郁症袭击他的时候，他没办法胜过了。我跟他说，你读经祷告依靠仰望主啊，现在看起来没有路，神一定可以给你开路。他那天打电话来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现在神真的给我开路了，我现在心里面喜乐得不得了。我说，那你那一段时日不是痛苦白白受，还让我也跟你一起白白受，跟你一起流泪祷告？我们没有这样说啊，你们一切都痛苦。我说感谢主，我们经过流泪谷却到什么泉源之地啊，就安慰了，对不对？经过了水火却到丰富之地，感谢主。好，先神他要来祝福你，祝福我，叫信。于是把石头挪开，挪开耶稣做什么事？耶稣举目望天，然后感谢神，说什么？你已经听我，我知道你常听我，一直都是听我的，但我说这个话不是为我，是为周围的人，站着的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要他们相信我是天父你才来的。所以我这样的祷告，说这话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弟兄姐妹，圣经上面有大声的，这就是大声，拉萨路出来。他们也说拉萨路出来啊，其他的不要出来啊，等一下其他都出来吓死人了，那个整个坟场哇就出来，拉萨路我没听见，但是所以大声说拉萨路出来啊，是给他们听的，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就开始猛包裹的布啊，就是跳出来了，那个时候是可以用跳的跳出来，然后说解开啊，就把他解开叫他走。耶稣看见他复活，有没有意外啊？没有意外。为什么？事先就先讲了，就跟他讲说出来，他就出来了。今天你我说出来了，出不出来啊？不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啊，基督里我们所说的话就一句都不落空，否则的话我们说了一些话跟他说他不会死，结果后来他死了，你怎么办？你祷告，你跟他说哎呀，你一定会，神一定会医治你的，结果没有医治。我们要在神里面，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感谢主，很多人就信了耶稣啊。今天神用我们做见证，让我们也能够相信啊。最后晓得，不但是神让我们知道这些神迹是指向永恒啊，指向永恒的真理，不但是让我们啊认识耶稣，而且是更深的啊认识耶稣。不但是如此，我们还要看最后啊，神要赐给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这个人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以后，我们要带进一个更大的复活，是与你我有份的啊。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当基督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因着童女玛利亚的信心，将耶稣抚养长大，在拿撒勒的家中做木匠，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缘故啊，愿意将来死在十字架上，每当他刨那木头的每一下钉，每一个钉子的声音，都让他想到他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带着荆棘的冠冕，承受了咒诅，为了要赦免你我的罪。父神，我们都是罪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罪，心思意念犯奸淫的罪，贪婪的罪，骄傲的罪，自私的罪，说谎的罪，不愿原谅别人的罪，不怜悯人的罪，不公义的罪，我们伤了人的心，我们不照顾我们应该要照顾的人，我们骄傲自大，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活在罪中。今日起，请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那复活的大能发动，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